歌山地，主啊，你尽这样的保守我们，求主能够，求主能够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主啊，愿你的圣灵能够运行在这里，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能够珍惜这样一个时光，能够认真的、好好的，能够学习如何按照圣经来教养孩子，主啊，虽然课程现在到了后面，但是主啊，越到后面，这个果子越甘甜，求主能够带领我们的心，主啊，把一切外面的世界，主啊，都排在外面，主啊，让我们能够安心的、静心的，能够在这里领受主你的话语，求主能够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是这样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好，我们今天是复习，复习之后呢，就把那个附录最后一个附录给看完，我们就然后给大家时间来分享一下你什么心得，你的学习心得。哎，小红呢？
小红今天去医院
啊，
去检查。
好，我们说这个一共是什么？九课哈，内容其实什么？好厉害的，比人家的爱三十课的内容什么还要多哈。所以我们说，第一个讲父母的优先什么
次
序，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父母优先第一是什么？首先委身于谁？委身于耶稣基督，对不对？第二委身于什么？他的什么话语，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有神的话语和话语中的什么神，这个很重要哈。第二个嘛，委身于谁啊？我们经常说上帝是跟你第一重要的关系，第二呢就是夫妻的关系，就是委身于配偶。第三呢，
委身于家庭。
这个礼拜天我可以来，礼拜一早上我在躺在还没起床，我就听到我们家另外一个房间就在哭，有个在哭，我也不知道是老大哭还是老二哭的，我不知道，哭得很伤心。和老三回来过来我房间，我干嘛了？谁在哭啊？说我以为是老二哭的，结果是大姐哭的。为什么呢？她说她跟妈妈早晨在那聊天，聊到说可能要去美国上大学了，她突然说舍不得家，就在那里动情的哭了接近一个小时，还哭得很，声音还挺大的，我们也没有人制止他，就让他哭吧。他就觉得，哎呀，要离开家了，真的是万般无奈，有点舍不得，甚至不想离开家的感觉。为什么？这叫委身于什么？家庭很重要，一定要有强烈的家庭观。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就是你走到哪里，上帝不会离开你。第二，你走到哪里，可能你的朋友会离开你，你的那些同学会，同学之情、战友之情，人家说一般都是吧，部队当中战友之情，然后一般都是同学之情，对不对？一般也是很宝贵的，对不对？但是呢，你发现有一天这些情感都会改变，他的信仰不一样，这些感情就变得越来越什么，没有多大意义，就淡了，对不对？当你有双方的负担是有，对他们，那其他的好像彼此的关系就没有了。当你发现这个世界，你无论走到哪里，其实亲情是离不开的。对不对？特别是亲生的儿女跟父母的关系啊，一辈子永远不可能断开的。所以无论你走到哪里，那个、关系是不一样的。虽然我自己的挚爱，我的没生孩子挚爱之女的关系，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等你自己有了孩子才发现什么？那个才不完全不一样，还是自己的亲生的儿女跟自己的关系。所以委身于家庭这个一定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所以呢，叫委身于家庭。不过感谢的，昨天很有趣啊，我跟家人就说最近很忙，老大又去东北又去香港，我马上又要过一段要去三亚，他不想离开家太久了，他说本来所以呢，昨天又跟那个教授在语音里面一家人聊了一下，所以呢他觉得爷爷又说，哎，希望走之前去江苏见见他，所以时间就安排得好厉害。所以爷爷说八十多岁了，无论如何要鬼子也答应带你外孙的孙女去美国之前一定要去，单独要去见一下爷爷，跟爷爷做些告别。所以呢，就在这上就觉得家庭的这种观念就是非常的。所以在我们有个家庭群，就是我们一家五口，加上公公婆婆还有爷爷，就八口人在里面，叫三代人。就我们一家五口，然后呢公公婆婆还有爷爷，就是我们有一家 family family we are one， 就是我家庭家庭我们是合一的，建立一个群，我们有个家庭群。所以呢，那其实 Hannah 到美国，他说他所有的很多消息都放在这个家庭群里面，爷爷呢，爷爷要知道，公公婆婆要知道，爸爸妈妈要知道的一些信息都放在这个家庭群里面。那两个妹妹也随时可以给姐姐发语音，这样的话就不停的安排。所以这个卫生与家庭这个一定很重要，不要去轻看它，不要因为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把你的家庭关系。所以昨天很有趣的，昨天因为从香港回来很累，到中午好都睡够了，说爸爸要带我们出去玩，一家人出去。啊，昨天就11点多钟我们才出门，出门说我去哪，你们点说吃自助餐，行，你们吃什么样的，带着你们去吃。我们家其实孩子们都很节俭的，从来不舍得花钱的，所以一家人就吃个200块钱左右的饭，他们觉得太贵了。我今天爸爸觉得你们吃自助餐贵一点没事，一个人吃100多我都愿意，我们稍微庆祝一下。其他的一个妹妹嘛，拿到全能奖，第二姐姐不过怎么说也定了，我说我们就一直忙来忙去，到香港面试决定他不要来了，我们就回来了。Hannah就在那边做义工嘛，终于回来一家在一起了。结果哎呦很有趣，后来说就去逛他逛他，他们逛一逛逛一逛，女士优先，你们说我就做司机。哎，结果他们结果谁的老三在那里一逛呢，就逛到我们一个家，就是一个学校家长的爸爸是管那个寿司店的嘛，又是和转和绿寿司。结果老三说要吃寿司，寿司就吃寿司。结果说我就跟他弟兄打电话，我就说他给我们他老总嘛给优惠就好了，打个5折我们就买单了。就他说不行，我听说你们老爱吃全能奖，这顿饭我请。在我的要把我让运让我把电话给他那个店面经理，店面经理说好了，今天我的朋友来吃饭，他是负责吃饭，我负责买单，你就不用收他的钱，就又现把电话给那个他那个店面经理讲了，然后呢就我又开玩笑又吃了有免费午餐，哎，我说哎呀，我后来孩子们说谢谢叔叔啊，要请我们吃一顿午餐。所以就呢，反正一家在一起就享受这种各种。后来我说请他们看电影嘛，就看电影，看了没有什么好电影，看了一个说要有本电万达那个电影院嘛，对吧？哦，时间不够了，要看完要6点多钟回家，对吧？要跟教授约好8点钟要语音呢，而且必须全家人在，要跟他在语音做最后的确定。结果他开了一个那个财务的那个整个的报表给我们，就是这样。所以昨天晚上又要等着那个预约好语音呢。比全家人都在的，跟他又确认一下，这就不行了，我回去太匆忙就没有看。但是呢确实现在他鼓励 Hannah 能够去三亚一下，他也想去，但是他就想最后几个月在家就不想去太久。本来我希望他去2个月左右吧，那教授希望他去能够1个多月到2个月，最后他说他提前去1个月，觉得2个月太久了，就最后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本来就很宝贵，倒计时了，所以坚持三亚的2个月他觉得有点太久了。我说没关系，你先缓过神嘛，又毕竟走了就在你大家安静待一个礼拜，我们再做决定。这边把改要了最后的申请都要办好，最后要申请很多东西。我今天呢要零星签名的东西，连星零星还不在，零星还在上海，星期五才能回来。这样的话美国那边会有点慢，所以有时候教会的长老离得远也麻烦，忙来忙去也不行，给他签一个文字，要签长老的一个签名。结果呢他又在上海，星期五才能回来，还上美国那个希望这两天就提交过去，那我怎么办？我得赶快去把你发放给林星，林星签名就没得了，快递过来，有还有他要两年，还有自己要签名，他要签名，还好不是用原件扫描件过去，但你至少要原笔签名，所以我只能把文件传给林星，在上海把它打印出来签了名，什么快递最快的加快回来，我看到他要签名，我再扫描件再传到美国去，所以呢就是这样。所以但是呢我认为呢这家庭太重要了，一定要什么，所以我为什么你看我们弄在学校哈，有的人觉得哎人家学校就巴不得客户关系嘛，只要能够愿意送你来上你学校上学，你肯定干什么收嘛，好像我们总是在很多门槛啊，不信主的不收啊，这个孩子不成信主的也不收啊，夫妻方面有一方不信主的那方不接受也不收，然后呢父母不跟儿子在一起的也不收，夫妻分居太久的我们也不收，哇你这个学校收学生的你怎么搞那么多名堂呢，还限制了很多人不能把孩子送过来的吗？是的，我们是不收的，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不是为了办学，不是为了发展学校，不是为了想圆什么，是帮助这个家庭更好的建立什么基督化的这个观念， 基督化的观念不是课本上学，不是在这里，还是说你的你生活的跟是要是相对称，是对称，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很强烈的家庭观念，将来你永远不会后悔的。否则的话，你现在所谓的成功，你所谓的事业，你所谓的这个赚更多的钱，最后你发现你的儿女们有一天终于挣脱了家庭的这个捆绑，一去不复返，将来就算每年回来一次是给你一个面子而已，或者是说尽一道德什么，虽然义务回不得不回来看一次父母，那种感觉那不真的不一样，知道吧？你的家是会很松散的，甚至很多孩子他什么想很早就挣脱家庭的什么这种负担和压力，这个就很麻烦，这个家庭就比较麻烦，就要求助来帮助维系家庭很重要。这样当然第四点是维系什么教会，也甚至委身于什么世界，你要记得。所以这个是第一课里面我们很重点的要看的哈，这个是父母的优先什么次序搞清楚。我们讲上帝是一个是有次序的神，知道吧？他不是说要什么绝对不要什么，而是先要什么什么后要什么。真理跟错谬是什么概念？你把次序一打错了就错谬了。你把这种为什么呢？说为什么你不能恨我啊、哦？不是，你不恨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的，不配做我的什么？哇，用恨这个词很厉害，哲学的概念哈。如果你不能恨你的父母啊、妻子啊、儿女啊、弟兄啊、姐妹啊和自己的性命呢，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但是很多弟兄们做这个经文跟我来跟我这个我不接受，这个太残酷无情了，太冷漠了。怎么恨自己的父母啊、妻子啊、儿女啊？不是说爱妻子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吗？这个好像矛盾呢、啊？怎么恨自己的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呢？恨原文是什么？叫爱主胜过爱这些东西，这话对不对呢？如果你把你妻子放在了跟神一样的，不要说平等，甚至比神更重要的位置，你要不要恨他了？他成为你的偶像了吗？你要恨他了不？没有，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愁苦必加增的不？这个很多为什么婚姻？爱的神恨的神呢，是因为什么？把爱情当成什么偶像嘛，所以后来就绝望了嘛，就会恨爱之深恨之切嘛，就是因为你把你所有的希望把放在婚姻里了嘛，对不对？所以你要，所以原文是你要恨你的妻子、儿女、父母、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原文做恨，但中文翻译成温和说你要爱主胜过爱你的妻子、父母，这是中文翻译哈，就是爱主胜过爱你的妻子、儿女、父母、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原文就是什么？就是恨。在讲门徒的讲，但你要主题什么是讲门徒的资格？你要做主的门徒的资格，你必须要恨你的妻子、儿女、父母这个概念，是这个主题要讲是你要成为主的门徒的话，这个概念。你就是明白了，有个人啊，门徒要跟从耶稣去说，哎，让我先去埋葬我的什么父亲。他说，让死人去埋葬什么
死人
嘛，你只管来跟从我。那你是不是真的父亲死了不能奔丧呢？当然不是，他跟父亲养老送终，不是不可以，而是说你把这个优先次序放在第一位行不行啊？不行，你说你是门徒了，如果门徒把父亲放在第一位也不行，要把谁放在第一位？主放在第一位。所以这个教会的原则，我们要明白这个很重要哈。好，这个优先次序很重要的。好，第二课呢是什么呢？讲父母的目标，对不对？父母的目标，神的人的看法什么看法？就是人之初什么？性本恶。当然我们觉得不是讲很创造人的是无罪的，但是自从十度度了之后，我们都什么人生下来什么罪人，对不对？好，神对父母的指示是什么呢？是不要惹儿女，是要照着主的警戒教训什么养育他们。这里边我们做了两个，一个什么主动的，哎，我们很多父母很懒惰，很危险哈，就是再过且过就麻烦了哈，就是一定要主动的去教养你的儿女。第二呢，要持续的，持续的，这个我们要记得。 千万不要头脑发热来一阵，过了一段一阵标准又不一样了，所以要主动的。因为能不能等孩子主动啊？那你的孩子自然主动已经来不及了。现在很多父母就这个问题，到了13、14岁了，终于来了，哎呀，我的孩子麻烦了，我的孩子麻烦了，是吗？以前没有问题吗？以前没有问题，都被欺骗了。所以以前，但这句话呢，意味着什么呢？这个父母以前是疏忽的，一定是疏忽了教育孩教养爱你的。所以主动的，第二要持续的，这是很重要的哈。这是父母的目标哈，我们要能够明白，这是第二个，对不对？第三个我们讲了什么？讲到了父母的挑战，父母挑战什么呢？要保持正确的什么动机，要保持正确的动机。第二呢，要保持正确的什么中心，保持正确的中心。好，第三个呢是保持正确的什么平衡，这个有很多的平衡。我们有时候很容易顾此失彼，过分的严格缺乏亲和力，过分的讲亲和力缺乏什么原则，这个都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呢，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从第三课里面好好去看的，我觉得第三课好。到了第四课呢，其实这里面很多内容好丰富的哈。第四课什么？父母的角色里面，对不对？从最开始讲父母角色里面，第一父母是什么？管教者。喂，我们说有什么叫有两种管教，一个什么叫什么？
合乎属性，不合乎属性。
对，一个叫他有什么？一个叫什么叫？这个不合乎属性管教什么呢？我们要注意我们的错误的一些管教。好，第二方面讲合乎属性的什么管教？哎，合乎属性管教里面有两种，一个什么呢？叫预防性管教。预防性管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孩子没有发叫防患于什么未然，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就给我管教，劝勉责备。还有什么叫管教呢？纠正性管教，已经犯了错误了，就要进行纠正的管教。那个呢，虽然很痛苦，但还要付代价，知道吧？所以呢，大家注意好，所以在父母的管教这里面，当然一定避免不合乎圣经的管教。第二是合乎圣经的管教，这是当然讲了一部分。这第四课，而且第五课呢，继续讲合乎圣经的什么管教。那说不仅是有爱心的，而且有智慧的，对不对？有智慧的，这是父母的是管教的讲的第五课。那我们到了第六课呢，继续讲什么？开始讲父母是什么导师，对不对？我们说在这个父母的角色里面啊，父母是什么？在那个第五课里面，父母是管教者的角色里面，在第五课里父母是管教者，就讲到了一个是合乎不合乎圣经的管教和合乎圣经的管教，这是在第五。那到了第六课就讲什么？父母是什么？老师。父母是老师，父母不仅是管教者，在父母的角色里面，父母是管教者，而且父母也是老师。那老师主要是干嘛的？教导，对不对？老师主要是什么？教导哈。所以这里我想呢，这个第六课里面不是 A 哈，应该 A 是父母是管教者，第五课对不对？第六课里面 B 是父母是什么？是老师，对不对？是老师，这是第六课，父母是老师。一个是教，也什么也说你是教导，如何教导以及教导什么，是不是？老师就是如何教导以及教导什么。哎 ，B 点父母是老师啊，所以在第六课这个大纲里面是打错了哈，那个人应该是 A B 点父母是老师，那果然不了，把第七课你纠正过来，对不对？父母是老师，教导什么？这个很重要的第七课。第八课呢？就是什么第 C 点了，第三点，父母是鼓励者，父母不但是管教者，父母是老师，父母也是什么鼓励者。这里多少讲呢？就是不要惹儿女的什么
气。
哎，你不做什么会惹儿女的气呢？哎，就不作为哈，不作为就是什么，你就是害你的孩子了哈。为什么说这里面你不忍心打儿女的就恨不他吗？
是
哎，怎么会这样呢？ 对吧？所以美国人很糟糕啊。他说现在美国现在对儿童教育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
不能用手打，
不
能打，
不，他比这个更糟糕呢，就说隐私权，隐私权很麻烦。他说你的孩子16岁之后就有隐私权，这边你在学校问孩子的事情，老师都不能说你孩子的事情给父母的，因为隐私权，这个好不好？错误的概念。所以我们家是怎么教导呢？就在你没有结婚之前，对父母来说，儿女的父母没有隐私，孩子有没有隐私呢？是有的，对谁来说？对别人说的。就是一个人在他生命中啊，总有一段时间是有一个可以敞开的一个人。那没有结婚是父母，结婚之后呢？夫妻，你必须敞开，很简单，对不对？很简单一种，你结了婚，你没结婚，你任何时候不回家过夜，要不要告诉父母？
不用啊。
信主的呢？
信主的，我们那时候不知道，没想过这问题。
信主的，你的儿女，只要跟你长期住在一起的。女孩子也好，男孩子，他突然不回来过夜，要不要跟父母报告？
那他当然要讲的嘛，不能
至少他干什么？不能说你不是，不是说你不可以不回来过夜，而是说你至少告诉父母，爸爸妈妈，今晚我不回来，什么原因？是不是啊？所以你无论你多大，你是单身的，对不对？你需要告诉别人，你的一个顺服的或者一个监护人也好，你的那个看顾你为你看守的人也好。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婚礼啊是父亲把女儿什么带出场送出去呢？就因为只要他没有结婚之前，父亲要对他的一生的对他的贞洁要负责任，对不对？所以保守的交的时候不至于什么羞愧，那你把你女儿交给他未来的丈夫的时候，你不至于羞愧。父亲是很自豪说，来，我把我贞洁的女儿交出给你了，年轻人你要开始对他负责了。所以我，那你结了婚呢，夫妻能不能够随便在外面过夜啊？不跟配偶说明，就是反正我在外面过一个晚上回来，也不说任何理由，可以吗？有人干这种事，经常干，在这种干里就是犯罪，肯定有问题，对不对？你当然不是说你结婚你绝对不可以在外面，但问题是，你至少是夫妻必须要知道你为什么今天晚上不回来，对不对？要不要交代？你必须要交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父母是鼓励的，就是父母不做什么会惹儿女的气，还有呢，父母做什么会惹儿女的什么气，这在第八课很重要哈。这个我告诉你啊，我不在这两个礼拜啊，其实你们这有些内容可以讨论很多的，这个内容好厉害的，我们是觉得我都觉得就是说想多花点时间都觉得不够，知道吧？所以这个其实你看，不做什么会惹儿女的气的，这个你可以去行。还有呢，教导什么，对吧？不，而且这个每个内容很多的哈，很多你可以去再去讨论一下。好，现在这是第八课，对不对？父母是鼓励的，对不对？鼓励就是不要惹儿女的什么气的两种情形，不做什么会惹儿女气，做什么会惹。好，最后呢，我们来到什么呢？就第九课什么呢？就父母是什么？父母的奖赏，大家有明白啊？父母是奖赏，父母不但是这些美好的这个什么这些鼓励者哈，那父母也是什么传道者。我们说父母是管教者，父母是教师，父母是鼓励者，第四父母是什么
传道，
传道者。你一定要把全辈的福音传给你的儿女，你今天本分的时候读的经验教育训练养育你儿女，无论如何你要什么，常常要把福音跟你儿女来分享。因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就因为你，他需要信主，但是有没有真的重生呢？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你一定要什么，跟自己儿女们常常讲福音，不要简化或者弱化福音，看到没有？祈求上帝的帮助，多一点为你的儿女祷告。所以我记得那天那个教授讲说，当你要把你女儿到美国，真的到美国上学，你夫妻要每天要为你的在美国的女儿祷告，为她的属灵的安全、人生的安全、她的整个的健康的成长，是每天要为你的孩子祷告，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要注意，为什么要祈求主的帮助？这样呢，要真正提供确据的 重申的不是我们父母的责任，谁的责任？圣灵的工作，一定要圣灵来工作。好，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好，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就刚刚是祷告勇士，刚刚讲了祷告勇士。哎，这里我们看到父母是管教者，父母是老师，父母是鼓励者，父母是传道者，父母是
祷告勇士。
一定要记得哈，这父母是祷告勇士，这个非常重要的。好，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最后上帝说，因为我们所做的是要得到谁的奖赏呢？
神的，
上帝的奖赏。就像这次我问你，宣大会的时候，每天晚上颁奖之前会什么呢？都背读一的经文什么呢？诗篇，说115篇第一节，神啊，不要把荣耀归给我们，不要把荣耀归给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什么？来天上的。所以这次很有趣，每次学生准备开始宣布名次，准备上台领奖之前，所有的学生要先背诵这节经文，大家一起背诵或者朗诵这种经文，然后才开始宣布得奖的名单，就准备上台领奖。就告诉孩子，如果你这些都是领奖的孩子，你千万不要你骄傲，不要以为是你自己能是感谢上帝给你这种恩赐能比赛能够得到所谓的名次，也不要太当然需要激动，那也不能说哎好得到奖也无所谓，那也不行，肯定这个还没有，就你要感谢神，你要喜悦。但是你看每次宣颁奖大会就很热烈的吧，一出名单哦，一看看第一个 QS 哦 QS 就开始叫了，然后呢哦下面一个哦就开始叫，就是到哪个学校他们学生就会叫的，就欢呼的。但是他有个度，这个度是什么呢？要放在我们很多还在领奖，还在领奖是哭的，然后冠军是热泪盈眶哭的，有的还在上面挂了，哇，挂一个又挂一个，挂三个、四个、五个，哇，厉害！而且挂蓝色带的那个就是冠军，蓝色那个带的就是第一名，哇，挂几个蓝色带的就不得了了。这三年都拿了7个奖，三年，而且有两个第一名，
厉害！
三年得到第一。三年那个吉他第一，吉他那个独奏第一，还有个第一，还有两个第一，很不错。Amos 很厉害，讲到第一，男生嘛，我们女生不许报讲到的哈，我们这些男生报名还是讲到。Amos 以前拿过第三名，拿过第四名，哎，最后一次终于拿了什么
冠军，
终于讲到拿了个第一名，毕业了，就毕业了。这个孩子不错，他自己不认为自己他是唐氏综合，但他不认为自己有，他不知道的哈。他说一切都厉害，去加拿大大学已经录取了嘛，也准备去加拿大上大学。他报了12项，10个名次，他报12个，10个得奖，厉害吧？我们家老安呢，报了12个项目，8个得奖的，但是他的积分高，拿到全能奖，全国第一名女生当中拿到全能奖。他拿了3个第一，到啊，有个第一呢是不能算在积分里的，他是15、16个那个大项目，不能算在里面。但是他羽毛球拿了亚军也不能，体育也不算在里面。但他的中文写作每次第一，中文写作也连续第一了。我女儿她老大老二写文章很有创意的，我鼓励他明年挑战你能够写个英文写作来。中国孩子拿英文写作很难进入前几名的，因为你不懂英语嘛。我们家只有老大。那一年敢冲了一下英文写作，跟那些摸语是英文的孩子啊，竞争写作不容易啊，一般都是恩惠拿的，因为都是外国孩子，摸语就呢，他最好的拿过第三名，英文写作拿第三名已经很厉害了。我也估计到呢，因为中文写作老拿冠军，挑战不大了。我估计他是不是明年要搞个英文写作的，跟那些摸语是英文的孩子来竞争一下，这个很厉害。而且他有个舞台剧得了第四名啊。跟另外一个女同学连上去表演的那个剧本也是他自己写的，原创，他喜欢写这种东西，所以这个是很难得。所以呢，我觉得呢，其实对孩子们，当然利用这学生大会，真的对孩子们很大的祝福。为什么呢？经历一些场面，不一定为了得到名次，但是得到名次确实对他们有很大的鼓励，知道吗？很大的肯定，他 还怎么回事？所以我还当然呢拿着那个，说他根本没想过拿全能奖，但坐到他那个上面，他在底下坐，坐在那个傻傻子都以为都中名字了，上去就拿着那个奖杯，最后压台的就是这两个，就男生女生被女生全能奖扣 S 的，当当哇，他觉得，然后呢，男生是 GGA 的，那 GGA 基本上就是每年也都 GGA 拿的，因为他国际学校20多年来过中国，最早就他。所以每年都集结拿的，就这次呢终于被我们抢了一个女生，被抢过来了。姐姐呢4-5年前拿一个全能奖，没想到什么样呢，每次差一分，差一分就没拿到全能奖，所以呢妹妹拿到了。所以这个很难得，这就是什么，父母的奖赏也是这样。我们当然我们的地上有一个奖赏其实不重要，对不对？让孩子们将来更羡慕什么天上的永恒的奖赏，那才是有价值，永恒价值。他地上的奖赏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那是苦衷是吗？这孩子你看，每年给你孩子有个舞台是不错的哈，就留个舞台上面嘛，他可以展示自己。而且姐姐给他设计一个什么呢？他幸亏有那个品格照啊，他这个懒艺术必须有的，他没有的话呢，就不能进嘛，五线全能嘛，差一项就不行。M 是本来是可以的，如果他报了一个艺术啊，他也可能比 N 分那个还高。那个男孩，但是呢。因为他艺术不行，他没有标任何一个音乐和这个摄影美术这个专业里面有一个，就是他没有办法，他短板，所以他四个里面都厉害了，但是就这个如果他报了一个能够拿到15名以内，但是会拉下去，因为第一名是5分，到第15名是1分嘛，就会把你拉下去，但他就这个方面，他这方面呢就有一个短板，所以他没有，所以他就没办法进去，他必须要5个全有的，而且都得奖的，所以才能够进入全能奖，这个要求很高的哈。体育还不错，5人以下的项目也不错，就是八步十步竞，现在也拿第一嘛，他也是八步十步竞拿了第一嘛。但是呢，他不能算在里面的，他不然就更高了。全能就是跟八步十步竞15个孩子去上去演的嘛，演的嘛，而且压台戏，一般的最后就是一个八步十步竞是倒数第二个颁奖的，倒数第一个颁奖什么呢？是全能，全能是最后的压轴，每次都是压轴的。奖杯嘛，一个奖杯，然后不过 battle speaking 啊是倒数第二个台戏，就这个给我们拿了，你看、啊，所以这就很厉害的挑战，所以一定要鼓励孩子们要多一点的努力，就像我们说在书里面什么，我们做父母的什么要得到主的什么奖赏，所以这有什么，一个什么，一个是个人的成圣，看到没有？所以每次基督徒这样子啊，你作为主做任何事情，不是说你帮助了神，你帮助谁了？一定帮助到你自己了，大家一定要记得，做任何属灵的事工，我总会告诉大家一句话，传道书7:25，神的工作是无所加添无所减少，是不是？是不是神的工作是无所加添无所减少的？那为什么神让我们去侍奉他呢？是让我们学习敬畏他，一定是敬畏他。你不要以为你扶持别人你很了不起，没有功劳，你不要认为，你不要自己以为有功劳，这个有功劳的事情很危险的，知道吧？所以爱人常以为什么？亏欠，不要以为你有功劳。
爱人常以为亏欠。
对，爱人要常以为亏欠。
圣经上说的。
对，罗马书13章，第三章。你总是觉得别人欠你的话，你就很难去怜悯安爱别人。
恨别人。
对。就你爱，你常常就要你亏欠别人的时候呢，对方就得罪你，你会什么？就不会计较上，你会释怀的。你假如说我对你有那么多恩情，那么多恩情，你怎么拿这样对待我呢？所以你就会关系破坏掉。但是你还想到你，他对你像，比如说以前我有个弟兄哈，我第一次在广州接我的一个弟兄，广州的一个弟兄，我第一次在广州，他到马不是，是美国的弟兄接我的，美国 Bruce 接我的。结果弄了就把我交到这个弟兄的手里，他什么？他广州的弟兄第一次来广州嘛，我陪我吃，做饭给我吃。那个弟兄真的很谦卑，广州本地的一个弟兄做饭给我吃，带我去探访很多弟兄姐妹，拜访很多教会，带我去见连线高啊，带我去东山堂啊，带我去访问不同的家庭啊，探访一些。哎，我觉得第一次见面跟我怎么那么好，买菜做饭给我吃。但是他什么？他是一个外国人培养的门徒，就在他们家里面，这个外国人住在，就把我接在这个，这当时是7-8个外国人住在这里，都是做门徒训练的。我呢就在这里住， 他就专门在这里服侍这几个外国人的弟兄，就做服侍他们的很谦卑的一个弟兄。但这个人他性格有点不好，在哪里呢？他以前是广州本地烂仔，几次偷渡香港被抓回来的，所以呢他就性格上说话就比较粗俗一点，所以很多姐妹就不喜欢他，说咦，这家叫 Peter 这个有没有得救，有没有信主啊？我说不要紧，看你要了解他本来的面目，他本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如今已经是不错了。但你不能让他跟什么跟老外比，温文尔雅的，老外就是他不信主也温文尔雅的，因为他从小受到什么尖头们的培训啊，他的文化，他的性，现在很多美国人去干，很多人表面上都很就浅层次的都是很友好很礼貌的，但深层次呢一样的败坏，一样的骨子里面都是糟糕的，所以不要看外表。所以呢我说你们不能这样看。后来呢就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样的服侍过我两次之后呢，后来我来广州之后呢，这家伙有时候呢也是久了吧，输了嘛，说话以后就是没高没低的就刺激你一下，但每次我跟刺激我有点不高兴，我就想计较，但是我想不对，感谢主，我说 Peter 因为你曾经在广州最早的两次接待我服侍我，我根本不配你这样服侍，你服侍我了，因这个缘故我永远不会计较你了，你得罪我我也能够释怀，为什么？因为你对我有恩情，我不可以计较你，我不可以因为你对我某个态度不好我就什么就对你产生一些负面的看法，我不应该的，因为你对我有过恩情，我永生难忘，我把它放在上帝面前纪念你。所以后来哎，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他怎么对他有人也会说话刺激我，我都不计较他，因为你觉得我觉得我还是亏欠他。就最早的我做一个普通的一个弟兄来到广州，结果我的这些老外把我接过来之后，他们也那么，其实我也不算什么，他们还那么服侍我，哎，你给我拐个弯还能够谦卑的像个仆人也不是，我根本不配的，所以我因这个缘故我永远不能够计较你。我们觉得基督徒就是什么，做任何事情什么你答应做，你要什么要认真，小事上忠心，大事上忠心，一定要小心啊，我们要注意。所以这个呢就是何况在我们教育什么儿女身上，我们赶快的来回到什么，我们来回到最后这个附录来看查尔斯斯普真的任性。我们稍微看看那个最后一部分内容还是不少哈，来看看斯普真，来看看他的那个故事哈。这个故事，他斯普真呢是很特别的人，虽然他是有点，他是改革进会的代表人物哈，虽然他的身份跟我们有点点不一样，但是他在组里面确实是一个很，他被称为英语讲道王子，就在英语讲道里面没有人超越他的。那这个人呢？他的讲道是什么？有现场呼召的概念哈，是有点点靠近什么？他其实跟 ACE 这个性格背景是很靠近很靠近的，是半阿米连主义的基要派，但他们说他们是改革宗，但是我也不太同意他们改革宗了。当然会更笑话改革宗，进会不是改革宗了，更是不。但是呢，我们来看，来请詹弟兄开始。
众所周知，他实施不忠，因为在一间小教堂里躲避暴风雪，听到了福音才来到基督的面前。一些人错误地认为斯布中是从不信主的人生突然转向基督的。斯布中自己曾经说过，他在最终找到基督之前如何长期遭受罪的重压，因为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大罪人，亏欠了神的恩典，所以许多听过他布道的人都觉得他曾经深陷罪恶之中，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才来到基督面前。但事实是，查尔斯·斯布真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就相信基督。他生长在敬虔的牧师之家，他的两个重要的人生榜样，父亲和祖父都是敬虔的牧师。斯布真从婴儿时期直到将近六岁都在他的祖父家中度过的。由于某种原因，可能是经济拮据，使得他从将近两岁直到准备想上小学一直与祖父母住在一起。年幼的斯布真常常跟在祖父身边，不论他是在进行研经还是探访。小斯布真喜爱祖父的书籍，他是阅读天才，从很小的时候就培养出对书的热爱。他尤其喜欢《天路历程》。斯布中六岁回到他父母家中时， 他已经有了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他似乎已经深感作为长兄的责任，要给予弟兄姐妹好的影响。那种想法肯定部分来源于祖父的牧养，使得他拥有超过他年龄的成熟，这也是查尔斯师傅中一直以来的品质。作为一个年幼的男孩，甚至在他成为青少年之前，他的兴趣爱好就是写诗和编辑杂志，那时他就已经开始潜心研经文学技巧，这使得他日后成为传奇的传道人。
好，谢谢李兄。
到哪个位置？我跑到后面去了，我坐到后面。
对，所以你要跟着、
完成四部人生。我就不到后面那一页了。完成四部人发展的任何阶段，你可以看到他要超越年龄的智慧，以及对人生持有一部以上的成熟观念。
稍微慢一点，大家慢一点。
四部人自己也曾提到此事。当他40岁的时候，向一些年轻人演讲，在那场演讲中，他说道：“他已经是个40岁的老人了。”他对他们说：“我也许在12岁的时候还是一个年轻人，但到了16岁，我就已经是一个严肃的、受人尊敬的金星会牧师了。我当时位居要职，管控了整个教会。那本应是我在运动场上锻炼腿和肌肉的时期。如果真是那样，我现在毫无疑问会远离同风。然而，我当时却将时间花在书本上，努力学习和工作。”赤子一横，与校长的爱好非常相近。6岁时，司不真回到他的父母家中，他上学了。超强的阅读能力和对书本的热爱，使得他从一开始就表现卓越，成为一名优等生。虽然他入学时间较晚，但成绩却超过了同班同学。他在学生时代仅有一次不及格，表现异乎平常，老师很震惊，因为司不真是他最好的学生。后来，老师发现最好的学生的座位远离壁炉，并紧挨着一扇四处漏风的门，老师明白是学生的排座方式有了问题。司不真实际上是故意考砸的，他不想要学生的座位，因为那个位置不舒服。于是老师重新调整了学生的座位，司不真的成绩很快就上来了，并且再也没有出现过不及格。司不真14岁的时候和弟弟亚格在梅德斯通上学，他的叔叔是这所学校的一个教师。在一次与学校教员的谈话中，司不真作为一名青少年，第一次听到了青金会关于洗礼的观点。司不真的祖父是公理会的牧师，实行迎儿洗，这是司不真所知道的一切。当时一所圣公会学校可不是任何具有公理教会传承背景的人接受青金会信仰的地方，但是司不真在那样的年纪就感到一种力量催促他从圣经中学习关于此事的教训，并且做出他自己的决定。在此过程中，他发现青金会的立场是无懈可击的，因此他在14岁的时候立定心智，如果有了任性的经历，他就受洗。由此可见，他在任性以前就对属灵事情非常严肃。
哦，这个他，所以这部分是反对阴暗洗礼的哈。他的反而他的背景是都是阴暗洗礼的，他刚也站出来，从身体里面找的。来，请下面。
当师父真在大约10或11岁的时候，他开始深切地认识他不对。他确信他没有基督救主的知识，因此他开始寻求救恩，时间持续了5年之久。对于司不真来说，这是生命中极其痛苦的一段时间，因为他用比同龄所有男孩都更加严肃的态度看待属灵的事。他认识到自己并不是一名真正的基督徒，这使他承受的重担是言语无法表达的，这成为他一直不断背负的重担。富勒顿是司不真传记作者之一，也是司不真成人岁月里的一位挚友。关于司不真在那些年如何寻求救恩，他如此写道：那些年里无数的经历使他能够在后来的事工中去探究许多心灵的秘密。那些年里他学到的重要事情超过大多数人一生所学的。他是如此年轻，如此受到庇护，从婴孩时期就按照神的方法得蒙训练。他感受到那么多，并且经受了几乎不可能的灵魂操练。他关于自己陷于黑暗和绝望中的记录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按熟的神方法的人都会明白。司不真记录自己如何挣扎寻求救恩的过程，真是令我们惊诧。 一个男孩竟然能够如此深切地感受到他自己的罪，毕竟他成长于一个敬虔的家庭，一个牧师的家里，他从来没有犯什么过于丢脸的罪，大概他犯过最严重的罪就是撒谎。然而他的罪的重担如此沉重地压在他身上，并且将他带到了完全绝望的边缘。这是施布真自己写的关于任性期间那些黑暗的日子。当我在圣灵手中认罪的时候，我对神的公正有一个清楚并且强烈的感受。罪，无论其他人对他的感受如何，对我来说他是一个无法承受的重担。我没有像害怕罪那样害怕过地狱，同时我的心思深切关注荣耀神的名和他道德的掌权。如果我以不公正的方式得到赦免，我的良心并不会感到满足。但是接下来有一个问题，神如何使曾经那么有罪的我回应，同时又保证自己是公义的？这个问题令我担忧疲惫，我也看不到问题的答案。当然我从来不可能发明一个答案可以满足我的良心。我从幼年的时候就听过靠着耶稣的死实现救恩的计划，但是在我内心最深处对此了解的并不比知道我是一个霍顿都人多。光在那里，而我却是瞎眼的，需要主自己将其向我显明。
好，来，请下面。
注意，师父真以诗歌的形式描绘他对罪的感受。记住，他描述自己感受的时候还只是一个男孩，可能还没有超过十岁。他进一步写道：有一天，我到外面四处走走，来到一个令我有点刻骨铭心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我看到了这位朋友。我最好的唯一的朋友被杀害了，我怀着忧伤震惊的心弯下腰去看着他，我看到他的手被粗制的铁钉扎破，他的脚也刺疼了，他死去的表情是如此悲惨可怕，使我几乎不敢无视。他的身体因饥饿而憔悴，他的背因残忍的鞭打而成为鲜红，他的眉间有一圈伤痕，人们清晰可见是被荆棘刺伤所致。我颤抖起来，因为我深知这位朋友他从来没有犯过错，他是自存自胜的，谁可以如此伤害他呢？因为他从未伤害过任何人，一生四处行善，他医治有病的人，喂饱饥饿的人，让死人复活，他们就因他做这些事要杀他，他没有残忍别的，唯独爱。当我观察那既可怜又悲伤的脸庞，充满极大的痛苦，然而又充满慈爱，我疑惑是谁那么卑鄙无耻地去逼他的双手。我心想，这些叛徒存在哪里呢？如此打击这个人的是哪些人呢？如果他们杀害一个压迫者，我们也许可以饶恕他们。如果他们杀死一个沉迷于罪恶隐形中的人，这也许是他应得的下场。如果被杀的是一个杀人犯、一个叛徒，或者是一个煽动叛乱的人，我们也许会说埋葬他的尸体吧，公义最终给了他应得的报偿。但是当你被害之时，我的最爱，我唯一的挚爱，让那些叛徒居于何处呢？让我抓住他们，把他们处以极刑。如果我能设计出各种酷刑，一定要让他们都完全经历一遍。哦，小心一点，我要报复。如果我可以找到这些杀人犯，看看我什么做不了。当我看着那具尸体，我听到脚步声，心想脚步声从哪里传来，我听着，并且明显感到杀人犯近在咫尺。天很黑，我摸索着想要找到他，我发现莫名其妙的，无论我的手伸向哪里，就是不能抓住他，因为他总是比我的手所到之处更加接近我。最后我把手放在胸前说，我现在抓到你了，看哪，他就在我的心里，杀人犯正藏在我自己的心中，住在我的灵魂最深处。啊，然后我实实在在地哭了起来，我就在被我杀害的主面前。当我将他的尸体弯下腰去，我感到自己是那么的罪疚。
厉害哈，他的文章写得很厉害哈，来，请继续读。
那篇文章一定是施布真在他成名之后写的，因此他表现出他以成熟的方式来描述当他还是个孩子时的感受。但是很显然，就算是一个11岁或12岁大的孩子，他所承受的 个人最终感也是异乎寻常的强烈，他的最终感是如此深，以至于在我的时间里更渗透了他的全部思想，他从来不能完全摆脱他是个罪人的感受，他很愧疚，觉得他应该下地狱。是不是母亲首先唤醒了他祈求基督注意他的生命，他对孩子们的劝解，以及他为他们的教导给予年幼的孩子查尔斯难以磨灭的影响？
似乎真的父亲对于孩子属灵指导方面扮演次要的角色，他是一个牧师和敬虔的人，他自己承认他的妻子对孩子属灵指导更负责任。事实上，他过去常说起一件在宣教旅程中发生的事情，有一次他感到自己良心受到谴责，认为他一直在照顾其他人及其属灵的需要，却忽略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因此他立刻返身回家。当他回到家走进房门的时候，听到司布真太太在另一个房间正在为他孩子们的任性而祷告。约翰司布真说他确定孩子们的属灵状况处于很好的看顾之下后，就重新回去布道了。然而如此推断，约翰似乎真是一个不关心孩子或者缺乏同情心的父亲是错误的。他为孩子付出很多并参与他们的生活。富勒顿记录了一个关于父子关系的感人故事。当孩子从祖父家中出回来时，他做了令全体会众非常震惊的一件事，就是将每节诗歌的最后一行唱两遍。他的父亲责备他，但是他说祖父这样做他也要这样做，因此他的父亲告诉他，如果他再这样做，他就会抽他一鞭子，使他这辈子永远都会记得。又一个生日，男孩又把最后一行诗歌唱了两遍，一定是为了好玩，因为他没有唱出声来。礼拜结束后，他的父亲问他是否记得他曾经说过的话，男孩记得，于是父亲和儿子走进丛林，路上经过一个麦田，父亲试图让孩子悔改，在那里他们屈膝一同祷告，二人都大受感动，转回到麦田，父亲摘了一根麦穗让查尔斯伸出手来，父亲只是用麦棘轻轻地啄过孩子的手。我说过我要给你一鞭，让你永远不会忘记，你永远都不会忘记的，父亲说。这温柔而又严厉的惩罚击溃了他，并且赢得了他，他从来不曾忘记。
那显然司布真的父亲是一个深爱耶稣的人，他蛮有同情心和柔和的态度，给年轻查尔斯的生命留下难忘的印象。司布真的父亲祖父尤其是他的母亲都因此从灵性方面给予他强大的影响。在礼拜前的晚上，司布真太太会将孩子们召集在桌旁一起读经和祷告。司布真说他常常做这样的祷告：主啊，现在如果我的孩子继续他们的罪，他们的灭亡不是出于他们的无知，如果他们不持守基督的话，在审判之日我的灵魂会立刻为他们做见证。司布真说，一想到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他自己母亲的见证，他的良心就被吃透了。正因为有如此的影响，在十岁或者十一岁的时候，他的内心就开始形成强烈的罪疚感，使他感到负担沉重的事。他清楚明白在神的眼中他是有罪的，他的想法不像许多孩子那样局限，只因为他们得罪了父母才会难过。司布真似乎非常严肃地意识到，即使在很小的年纪，他犯的所有的罪都得罪了神。他似乎也没有遭受到我们大多数人通常遭遇的失败，彼此攀比，自以为是，是因为觉得我们比其他人要好很多。司布真 的认识让他根本不会这样做。他曾经写道，我不相信我的罪可能被赦免，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似乎是世上一个奇特的人。当册子被列出，对于我来说，因为某些原因，我似乎一定会被排除在外。如果神救了我而不是世界，我真的会有所怀疑。但是如果他救了整个世界除了我以外，对我来说似乎是正确的。现在靠着恩典得救，我禁不住说，我真的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
好，那行，江兄，江兄继续。
好，继续吧。师父尊以独特的见解解释了为什么他将自己视为在我们找到神之前已经被他保守很长时间的人中的一个，在他的心里背负罪的重担的那些年似乎持续到永远。记住，他从婴儿时期就成长于牧师家里，拥有一个敬虔的环境，他似乎从未屈服于任何一种邪恶或恶劣的行为，从未陷入到任何让他名声声名狼藉的罪中。他的一生中也未有过任何丑闻。他年仅16岁就认信基督了，然而直到去世那天，他始终铭记在心中的强烈感受是，他除了是一个糟糕的罪人以外什么都不是。他从未想过自己比别人强，他在余生常常保持曾经负担过的罪疚感。正因为如此，他与那些长期陷在罪恶深渊最终转向基督的人有一种亲密的家人关系。他写道，我喜欢天路历程里那幅老基督徒的图画。当我第一次读天路历程时，看到木刻画中的基督徒背上扛着重担，一下子就被那个可怜人吸引住了。当看到他在背负了重担很长时间之后最终扔掉重担那一刻，我几乎高兴地跳起来。这也是我忍受很久的追究重担永远从我的肩头和心中滑落时的感受。
好，请小朋友怎么样？
在任性的那些年里，师父尊听了许多有关立法、罪疚感和罪的讲道，所有这些只是加重了他的痛苦。他记录了那段期间他所读过的一些书，比如菲利普·鲍瑞治的《宗教在心灵中的兴盛》，理查德·巴克斯特的《对未信之人的呼召》，约瑟夫·艾兰的《对罪人的警告》，约翰·安吉尔·雅格的《急切的求问者》。那些书大多出自清教徒之手，所有的书都为了让自负的人能够认罪。斯布真说自己仿佛坐在西安的山脚下。富勒顿补充道，他从头至尾读完圣经，却发现危险惊恐的话似乎是大写，而应许的话似乎是小写。他甚至弄巧成拙，根据自己的伤害扭曲了一切信息，将令人高兴的话语运用在别人身上，却将那些灾祸的话语用在自己身上。斯布真日后写下了他曾经历过的内心混乱，神的手昼夜重压在我的身上，如果我夜里梦到无底坑，醒来之时我为梦中所见的感到悲哀，我上到神的殿，我的歌只是叹息，我厌倦我的内室，在那里一边流泪呻吟，我祈祷但没有盼望，没有避难的地方，因为神的律法正以十条鞭抽打着我，之后又用盐水来摩擦我，我因痛苦苦闷 而发抖战惊。
好，请继续。
在另一处，司不真把相人宣讲律法比喻为用十匹黑马反复犁同一块地。在任性的那些年，司不真真的认识司不真的人似乎不了解他内心的混乱，他将其转为内在的。布罗顿写道，没有人想到在那些年里，这个少年人竟然变得病态。他有两种生活，一个是热心的、自然的、好学的、善于观察的，另一个是干瘪的、害怕的、怀疑的、反叛的。如果他把自己的烦恼说出来，他身边的人也许能够帮助他摆脱，但是他却独自战斗，向所有人隐瞒了他的想法。只有一次，他对祖父说起害怕成为失丧的灵魂，并从祖父那里得到了一段时间的安慰。他不会因为其他人相信就去相信，他必须有自己的确据，只有知道以后才能得到安息。通常的人们挣扎于这种重担，不与其他人交谈，渴望得到安慰和确据。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想要从你那里得到确据，安慰者可以说出鼓励和安慰的言语，也许能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因为他们内心并未真正的接受，所以他们继续回去怀疑。为这样的人提供辅导是非常令人沮丧的。但是司不真更加明白这一点，他没有要求来自他人的确据和鼓励，他认识到这是他与神之间的事情，他将此事保留在他与神之间。毋庸置疑，司不真向他的祖辈、父辈或者他身边的成熟信徒寻求帮助是很好的，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好，请继续。
他描述那段黑暗的认罪的日子，在对灵魂关注的同时，为了找到救恩的途径，我决定参加小镇上所有地方的敬拜，只要神单单赦免我的罪，我愿意做任何事，成为任何器皿。我决定走遍所有的礼拜堂参加敬拜，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徒劳。但我并不责怪那些传道人，有一个人宣讲神的主权，我听得出他的讲道蛮有喜乐，但是对于一个想要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才能得救的可怜的罪人来说，什么才是最高的真理呢？另外一个令人钦佩的人总是宣讲神的律法，但是对于需要撒种的田地来说，反复耕耘有什么用呢？另一个是注重实际运用的传道人，我听了他的讲道，好像一个指挥官在向一群没有脚的人教导战争策略，我该怎么办呢？所有的讲道词对我来说都是不起作用。我知道有人会说，当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就必定得救，但是我不知道相信基督是什么意思。这些好人都在传扬真理，并且符合他们大多数属灵会众的需要，但是我想要知道的是，我如何才能使我的罪得到赦免？他们从未告诉过我，我可不听到一个可怜的罪人在罪的感觉下如何得到与神同在的平安。当我听到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只是感到内心被打击得更加厉害，却没有将我带入安息。另一天讲题是关于利人的荣耀，这与可怜的我无关。我像一只捉盘的狗，不被允许去吃孩子们的食物，我一次又一次的去，可以诚实的说，我每一次都向神祷告，而且我确信所有地方没有人比我听得更专心，因为我极其渴望明白我如何才能得救。
好，明白。
师父真的经历日后帮助他形成了他的讲道风格，他清楚地记得他想要听到福音，但听到的只是律法，这让他极其失望。这就是为什么师父真每次讲道都会插入如此强烈的福音信息，他几乎每次站在讲台上都会清楚主人救恩的不幸，呼召罪人转向基督。最终师父真的任性来对于最不可能的环境。一个礼拜天的早晨，当师父真还处于选择不同教会的阶段，一场可怕的暴风雪将科尔切斯特小镇几乎封闭了。师父真从寄宿学校回到家里度圣诞假期，那天是1850年1月6日礼拜天，暴风雪从清晨就开始了。师父真起得很早，因为他计划去小镇的另一端一个特别的礼拜堂。师父真正准备去教堂的时候，暴风雪变得更加猛烈了。师父真自己叙述所发生的一切。
好，请啊，这就下面一段。
在此之前，我时常处于黑暗和绝望之中，直到遇见神的良善。在一个礼拜天的早晨，在我打算去某个地方敬拜的时候，来了一场暴风雪， 我实在无法继续前行，拐进了一条小巷，来到一个小而传统的卫理公会教堂。教堂里大概有十二或十五人。我听说传统的卫理公会唱诗声音非常活跃，使得人们很头痛，但是这些丝毫没有妨碍到我。我想要知道如何才能得救。如果他们告诉我答案，我不在乎他们会令我多么头痛。第一天早晨牧师没有来，我猜他是被雪困住了。最后一个非常消瘦的男人，可能一个皮靴匠，或者一个柴火，或者其他什么手工业者，走上讲坛开始讲话。现在传道人经过培训是好的，但是这个人真的很笨，他不得不仅照经文，理由很简单，他实在说不出别的话。经文是地级的人都当仰望我，就不得救。
好，请
啊。尽管他的发音并不正确，但是没有关系。我认为那个讲义令我看到了一丝盼望。传道人如此开始，我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一句非常简单的经文。他说仰望，仰望并不会带来很多的痛苦。他不是让你抬脚或者举手，只是让你仰望。一仰望，并一个人不用去上大学去学习如何仰望。你也许是个大傻瓜，可是你能仰望。一个人不需要一年挣1000英镑才能仰望，任何人都可以仰望，就算孩子也能仰望。但是接下来的经文说仰望我，他用的艾塞克斯口音大声说道：你们很多人都只仰望你们自己，但是仰望自己没有用，你在自己里面永远不会找到任何安慰。有些人仰望父母上帝，不对，要一步一步的仰望他。耶稣基督说仰望我，你们有些人说我们必须等候圣灵做工，你现在还与圣灵无关，要仰望基督。经文说仰望我，接着这个人继续如此讲述：仰望我，我正在大滴大滴的流血；仰望我，我正被挂在十字架上；仰望我，我死了并且被埋葬了；仰望我，我复活了；仰望我，我升到天上了；仰望我，我坐在天父的右边。哦，可怜的罪人，来仰望我，来仰望我。当他讲了一段时间，并努力再讲10分钟左右，他已无话可说了。然后他看到走廊下的我，我敢说他知道我是个陌生人。当他定睛在我身上，好像知道我所有的心思，他说：年轻人，你看起来很痛苦。是的，我的确如此，但是我以前还不习惯于听到从讲台发出的对我个人外表所做出的评价。然而它是一个很好的冲击，直达内心。他继续说，你将一直痛苦下去，一生也痛苦，死也痛苦，如果你不听从我的经文。但是如果你现在就听从的话，就在此时此刻，你就会得救。接着举起他的双手，正如只有卫理公会成员才会那样，他大叫道：年轻人，仰望耶稣基督，仰望，仰望，仰望。你不必做任何事，只要去仰望，去活出来。我立刻看到了救恩之路。我不知道他说的其他话，全心被一个想法所占据，就像铜蛇被举起来一样，人们只要仰望就得医治。我也如同正在看那铜蛇一样，我曾经等着要做50件事，但是当我听到这个词仰望，对我来说是一个多么迷人的词语啊。哦，我无法移开我的目光，一直仰望。就在那时，
云已经被驱散，黑暗已经挪开。在那个时刻，我看到了太阳，我差点立刻站了起来，与最富有热情的他们一起唱歌，称颂基督的宝血和单单仰望他的简单信心。哦，有人曾经这样说过，相信基督，你必能得救。
好，下面。
好，施布正在他任性以后马上开始布道。他任性的时间是1850年1月，奇妙的是之后不到5年时间，他被呼召成为伦敦最大的浸信会牧师。因此在他任性后的4年里，他作为牧师在讲坛上的第一篇讲道是他愿意牧养教会直到去世。他从未上过大学或者神学院，他似乎是一蹴而就长成为一位牧师、传道人和一位神学家。但是施布真卓越事工背后的真相是造就了他的许多影响与他早期的教养经历息息相关。他从敬虔的家族中生活中，在敬虔的父辈和祖辈的照管下得到的这些影响。
好，这施布真他讲了他的一些故事啊，孙子的故事啊，把那些高言大志的没言了，然后他找走到那去了一个卫理公会哈，而且是后来他也发现那个但卫理公会的教义也不是完全正确的，他就让你遇到一个很朴素的牧师反而不能来，就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最后就起来最好读的以赛亚书是说对一人知道什么仰望我就别什么
得救
那些仰望反正不要靠这些能力，有人可以仰望，然后讲到什么，最后就说哎，这只是不真，因为就来了一个唯一的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刚才你要仰望耶稣你就能得救，他反而被这么简单的话就赐予圣灵的工作，他反而真的重生，16岁的左右啊，任性在这里重生，所以这个很厉害啊。所以让我们苏布人是成为英语讲道王子啊，他是改革中浸信会的现在的一个把他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当然他的救恩呢，他的最有名的一句话叫让理性在基督里休息就是信心，所以他说我们有个他主权的什么恩典，他写的那本书啊，斯普真的呢，他是浸信会，他是反对婴儿洗礼的，他明白了婴儿洗礼应该不是从圣经来的啊，这个我们也，但是斯普真的，但他问题他的情感丰富了一些，所以呢，他跟他经历的关系之后，他说，那我会加一句话，斯普真的神学话，我有点不认同啊，你呢，他说，神愿意你要愿意，神愿意拯救你，你不愿意被神拯救还不能拯救你，所以这个就是其实跟改革中是有点点还是有点问题，他比。基要派的比卫理公会啊要人本的要成本一点，但是呢跟改革中信仰来说呢它有点点，所以他们把这个特别精英会它比安民的精英会要好一点，但是他说神愿意你要愿意，你不愿意神不能拯救你，所以我跟资本家人说叫理性和情感都在基督什么休息，他的情感没有休息，就是当然他说的情感的层面，就是说你还是对，所以他的讲道呢是很有感染力的，他有了这个才能，他的讲道啊被称为讲道王子啊，他的文学水平很高，他很能够什么带动你的情绪，有点很能喝到你营养的那种，把你人性的东西他确实他在这样是很诚实的，他对自己认罪很厉害，他知道这世上最恶的人不是别人是他自己，其实他自己道德品格比很多什么
高
都很高，看起来都很高，但他偏偏是认为自己是最糟糕的那个人，他这点他保持一个谦卑的态度啊，斯布真有个特点呢，他是美好的，所以他是成为现在被称为改革中浸会的标志性人物，他写的他的讲道王子啊，但是呢他很有趣，他是一直没有戒掉雪茄，他是雪茄辅导的人
哦，抽雪茄，
对，而且斯布真最大的困难是他的婚姻也有问题，所以呢他的婚姻一直是他的一根刺，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呢？还是跟他6岁之前啊，没跟父母在一起生活，有影响，所以呢，因为他父亲不只是为了布道啊，父亲当然因为经济的问题，就是还是6岁是跟祖父成长，祖父母在一起的，所以家庭观念是有点点挑战，但没有完美的人了、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人。不能因为这个教义的问题说他不得救，不得救，我们相信他是读的好仆人，但是呢就是你看他的传记，有就你看看斯普真传，他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他在英语世界里面现在讲到里面说他叫讲道王子，那感染力啊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他再有一次更厉害的一次布道会一样，几万人的一两万人的一个那个地方讲了，他竟然没有麦克风，
哇，
可以听到什么声音，
这响亮哦，
这么厉害吧，
几万人
穿透力，所以他的声音是有穿透力的、
嗯、
所以他这个很特别，从小就很特别，没错，十一二岁就可以什么恨恶自己罪到一个程度，就特别的恨恶自己的罪，让他写的文章好厉害，那个人谁呀、啊、谁呀、啊、谁能够把耶稣呢，是他没有罪，有没有什么啊，问你啊，谁把他定死这样，我要抓到那个凶手，首先是冲开那个人，我要报复，对不对，
对，
最后发现抓到什么，
抓到自己、啊、
自己、
嗯、
自己是一个自己打的罪、
嗯、
写的，所以他是讲到很有很有、
嗯、
很有水平，
他十岁都认识到这一点了，
对
对
呀、
啊、好厉害，
我们八岁都认识不到，
所以呢他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神的一个运用的一个人，所以他是在英语世界里面他是一个，所以现在改用敬会把他捧为当然是最厉害的一个改用敬会的标志性人物，是司徒真。那我也曾经看过，也走跟随他的这个脚中五年之后，我发现呢我有点不认同了，有点不完全他的神学观，所以长老会呢是特别不也不认同，但是还是对他的个人很尊重的，就是司徒真生命啊对他个人的这种我们是很尊重的，他的神学观还是有点不认同，所以呢这个就有点难，所以这就是一个在神学上这个神经历史上是有很多挑战的。就司徒真呢他就是他到什么程度呢，他在讲台讲完到他妻子可以就可以公开的指责他，可以羞辱他，但是他都忍耐，有忍耐坚持，而且他没有任何抱怨，没有任何后悔，上帝给他的功课，
他自己妻子也是妻子，
对，
那不自己作践自己吗，自己讲完之后被人批评批评，
他也信主，但是就说对他的婚姻就是他就比较强大的靠主，对婚姻也没给他带来所谓，但他认人他不会跟他妻子有什么计较，
没离婚，反正孩子要过，有小孩
好像有，但是就是他对他见的地方很少提到他后来的家庭，这有点奇怪，比如说你看包括你看那个林献高哈，你看林献高这个很多传记对吧、
嗯、
但你看到林献高很少谈到他什么、
嗯、
哎也是这样，有你看袁显成传呢，就是那个活计啊就不一样，袁显成怎么讲到他的妻子啊，他的传记就讲到他做了他的儿女们怎么看、啊、袁向成书的名字活计，在北京去世的一个老仆人、
嗯、
他呢他的传记里边呢又不一样，很多是关于他的妻子怎么伟大，怎么去把他五个儿子什么五个儿女养大，他坐牢，而且儿子最后还到监狱里看他，怎么去坚持信仰？像林献高呢，那个儿女教都不行。林献高以前管的那帮人，反正都不行。所以这个每个人不一样的，真的每个人不一样，都成了好仆人，但是人都有他的缺陷。宋尚杰，宋尚杰够厉害，对不对？中国最伟大的一个布道者宋尚杰嘛，他影响了很多人，但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婚姻的问题。他经常出去布道，一年不回家。
妻子受不了了，
对呀、啊、这妻子在家然后就带着孩子，所以他的家庭对他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没办法的，每个人他都有缺陷，都有他的遗憾，他有，但他你知道吗，他的影响太大，他的步道是几百人的步道团，席卷一卷狂风卷过去，从广州哗转到东北西北去，哗卷到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
他带着老婆老儿子一起卷了，那更厉害了。
那就不行啊，那就客观上那个。对啊，他厉害，他在美国做了博士啊，做了博士之后啊，他也最后在回来的路上把博士电脑买了一些，他说我不要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重要了。他决定要服侍主，他最后留了一个证书会干嘛呢？就为了回家给母亲一个什么交代和纪念。说你儿子在美国做了博士，就留了一个证书给他母亲，表示对父母母亲的一个安慰。他这个对我已经没什么用了，给他母亲做一个纪念而已。其他的全扔掉了，你荣誉证书啊，全部扔到海里去了，全部不要了，就是要决心十分主。但是呢，他的讲法是喜欢随性即兴发挥，然后呢，所以他没有什么神学观点，他的讲法有些记录下来有点冲劲，有时候会现场引用。比拉多，他说比拉多，就你拉多人下地狱去了，叫比拉多，这个就容易给人误解哈。他的名字翻译成比拉多，比是你嘛，比死即死，比拉多，你到底拉很多下地狱，还拉很多上天堂呢？比拉多把耶稣杀了，他拉很多下地狱了。但这个就给人家误解，别人容易给人误解，知道吧？ 这个名字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是翻译过来的嘛，但他把它搞得有时候容易什么呢，容易
记得住，
有漏洞，有漏洞，把教育上带来混乱，所以有时候会临现场发挥，但他们讲的是有冲击力，他有冲击力。所以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他的成长啊，他的背景啊，他的服饰，他的性格身跟着每一样都没有完全的。但是感谢主，苏武珍这个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麦克阿瑟呢本身呢，他是跟苏武珍很，他的圣学观跟苏武珍也比较靠近的，比较靠近的。所以这部麦克阿瑟他是说是改革宗的，但是性情会的，就是坚决不点水，不点水的啊，不敬也不给爱从爱心爱洗礼的，是跟我们是一样的，是一样的，这个我们是人的。但是呢，苏武珍是什么呢？他是情感上是比较丰富的，所以他说神愿意你要愿意，你不愿意不能被拯救，这个是有点二米面形象，这个我们有点点跟我以前是，我在没回来感觉之前我是这个观点，后来我不认同，这个我有点不认同，这个是这个什么，这就是这个这个是什么，这是这是司布真的一个观点哈，司布真观点。但是吧，我们祷告就是求主的恩典。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其实你这个每个儿女你都看顾得很重要，其实神你还按照每个不同带领来看顾你的每个儿女。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来亲自悦纳你的子民。主啊，你保守我们，主啊，就做父母的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都是很亏欠的，其实我们在首先我们自己在主面前对你的亏欠，我们的生命还有很多的缺陷，当然我们本来就是罪恶的人，你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你就要宝血来接近我们。主啊，本来我们是从人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完全不配的人，白白得到你的恩典，就应该什么敬畏你，应该不要再犯罪。但事实上，我们全我们没有做到，我们还是常常犯罪得罪你，我们还是常常犯罪得罪我们的家人，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得罪我们的这些朋友。但是主，你仍然赦免我们的罪，你仍然该安慰我们，该管教管教我们，该责备责备我们。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真的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的神，咱们谢谢你，你悦纳你的子民，咱们赞美。主啊，谢谢你继续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亲自来保守你的儿女，你让我们能够诚实的面对你。主啊，你也保守你的每个儿女，你都来按照每个家庭的需要来带领我们。谢谢，关键我们要向着主的心，主你是明白的，你是掌管一切的。虽然有的人互相其实根本不认识，但因为主的灵感动的话，真的很奇妙的，就是那么清楚的彼此的这种心相契合。谢谢你，求你来带领，来保守我们做父母的怎么去更好的敬虔的引导我们儿女，也祝福我们下面这段日子里边，是吧？其实你让我们祝福天赐学校这次学生大会呢，那确实也是不错，孩子们都很尽力的做到了他们应该做到的一个地步，无论得奖还是没得奖的孩子，比我们这里讲的不是为了得奖，而是没得奖的孩子们也都尽到他们尽本分来学习他们人生的功课，心都有益处，所以呢继续帮助这孩子们健康的成长，得到名次的不要骄傲，把荣耀归给神，没有得到名次的也不要气馁，继续发挥他们的恩赐。谢谢，也祝福我们继续经历主的恩典。其实在我们家老大 Hannah 在这个申请大学这个当中，其实他也经历很多人生的功课，有很喜悦的时候，也很有灰心的时候，甚至有近乎绝望的时刻，但是主你仍然看顾。所以对我们父母来说也经历一个信心的功课，让我们怎么去更好的仰望你，让我们懂得去接受该接受的，也去不要接受不该接受的东西，真的需要主的恩典，求你祝福我们，怜悯我们，看过我们的脚踪，赦免我们的罪，大脑的软弱，这是我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主啊，因为贪心就是跟拜偶像是一样的，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学习，让黑娜也能够经历人生的功课，继续让他这几天办这些程序手续尽快的办好，尽快的能够让北奥兰那边尽快的也能够发这个录取通知书，从而也能够尽可能把签证拿到，就安定下来，就要早一点订机票，因为其实订机票的时候也是越晚订越贵，所以那时候机票因为暑假开学都是很贵，那我们尽可能的能够订阅到便宜一点时段的机票， 那孩子学习节俭，然后能够顺利的去到美国，我们求你来开路，帮他们想到一些的轨迹。所以我们有些孩子可能要去不同的大学，但都给他们有美好的人生。
感谢主，
谢谢你。那我们今年呢，看到神给每个孩子带来真的都不一样，
嗯，
给每个家庭带来也不一样。
感
谢，
谢
谢。继续带领下午的时间。先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有每个人很认真的嘛，练武的，练武的，基金啊，都要上台的，你看，去给别人嘛，想做的必须要给别人，特别是第一的讲课。